聆听名人之言，体会成功之秘，
倾听人心之语，相逢百态生活。
人物杂志带你走进辽宁大学知名人物的内心世界。
我是主播舒怡。
我是主播福东。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人物杂志。哎呀，这天儿啊是越来越暖和了，希望大家在校园散步的时候也更愿意放慢自己的脚步，多听一会儿我们的节目。
哎，你等会儿，你不对劲儿啊，这最近有啥好事儿啊，你这么开心？
哎，没什么呀。
我可是听说啊，某人上周有天一下午都没去上课啊。
你怎么知道的？其实我是去那个于洪区的闸上小学支教了。
就那微博照片发的，我能不知道吗？不过支教这类活动的确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是收获感悟也很多的一个活动。对了，你教了什么课？
我教的是折纸课，就是觉得那段时间跟小朋友们待在一块儿特别开心，每次支教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特别充实。
哦，那倒是。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辽宁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会长，来自经济学院经济统计学专业的吴森学长。欢迎学长。
欢迎学长。学长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森
学长。我搭档刚刚也提到了支教活动，那您能为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支教活动的内容和时间吗？
其实我们青年志愿者协会啊，它不只有一个支教，除了刚才这位主持人参加的一个闸上小学的支教，我们还有在陵园老帐子村的一个长期支教，包括在康庄社区，其实这都是我们的支教项目。其实感触最深的还是在老帐子村的这个支教，在这里啊，你要和你的搭档一起安排一整天的课程，包括兴趣指导给这些孩子们。说到底啊，你就是他们的第一监护人一样，在这里你能真正的和孩子们相处到一起，也能够教会他们很多东西。
那学长，你们需要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进行备课吗？
这个是当然的啦。在我们进行支教之前啊，我们都会对我们所录取的志愿者进行简单的培训，他不仅要对他所要教授的课程进行一个简单的备课，同时还要对课堂纪律、孩子们是否能够接受、孩子们是否有兴趣等等这些很多方面考虑，这样一堂课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
哦，像您这么说的话，那经历了一场支教活动之后，自己都可以算是半个老师了。
那是当然的啦。其实在支教的过程中，你传授给孩子们一些知识，同时孩子们他们的内心世界的一个折射，也是教会了你很多东西。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不言而喻，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我们知道学长啊是学校青协的会长，那么学长是出于哪些原因要一直在青协工作呢？
啊，我觉得我一直留在青协担任志愿者，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喜欢从事公益事业。其次就是我觉得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花费时间，也会花费我们的精力，
是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时啊，你能和一群非常有意思的人一起搞你们喜欢的事情。最主要的是这些事情啊，给别人带来影响的同时，你真的是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反馈。
那学长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付出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回报呢？
当然，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感觉也是挺正常的。有的时候我们做一场活动，可能我们满怀热心和激情，我们去策划、去筹备，甚至花费很多人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个东西，可能这个活动的效果做出来不尽人意，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会感觉到有一些灰心。但是我们就是在想，我们做这个活动可能第一次大家没有什么印象，甚至大家觉得无所厚非，我们就想，其实我们可能不能造成什么真正的影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精神文明的一种传递。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内心都是觉得它有意义存在的。
没错，就是不忘初心的这一种感觉。
对对。
那学长说了这么多关于支教方面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学长，在您的大学三年生活当中，除了支教，您有没有什么记忆很深刻的事情呢？
除了在倾斜的时光和支教的时光，我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自己比较骄傲也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吧。因为和很多别的学校的社团啊，包括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公益人士有过很多的交流和接触，也找到了一群和自己有共同目标的人。我记得曾经我们在沈师北门那块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店，那个店里边也是根据沈师同学的帮忙进行了调研，他们的需求认购，最后我们决定在沈师北门那块开了一个美妆美品的一个专卖店。其实最后的结果还是挺好的，最起码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杯羹嘛。
啊，那学长在开店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占用大量的上课时间还有自己的学习时间，那学长在这一方面是怎么处理好时间的呢？
我觉得呀，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的精力啊，它肯定都是有限的，你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多了，那你在实践上他的精力和时间肯定就少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权衡的问题。的确我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肯定耽误了大量的学习啊和别的实践的时间，但是我们尽量就是把一些前期筹备工作呀，包括一些调研认证啊这些放在了网上和微信等等这些新媒体运营方面进行，这样就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同时呢，因为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我们这个小团队一共有五个人，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尽可能的确保自己在闲暇的时间去顾及这个事情，这样我们的时间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证。
那学长，您的团队是您组织发起的吗？
这个想法呢，其实当初是我和沈师社团的一个小伙伴我们两个想出来的，因为他本身是沈师的同学，他发现他们北门那块啊，大多都是小吃店，但是其实呢，那块更多的也有一些住宿区，也就是说咱们同学的宿舍，他们如果需要买东西，咱们也知道沈师是很大的，他们要跑到正门甚至跑到更远一点的那些店里边去买他们喜欢的东西。而这个同学呢，因为她也是女生，她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哎，我一听我觉得哎还挺靠谱，然后我就想要不然咱再找两个人干一番，就这样一个想法就变成了一个现实。
那学长，您这也算是大学创业了？
对啊，其实自主创业这个也是我一直有这个想法，这也算是一次小小的实践。
除了刚刚学长提到过自己有开过一个实体店的经历，除了这个经历，学长还从事过哪些方面社会的公益活动呢？
其实我在大学里边还算是挺活跃的，因为我这个人嘛，就是喜欢往人堆里扎，我感觉吧，人越多他其实就越热闹。现在想想，其实我在大学里边除了在倾斜担任社团社长之外，我之前还在院学生会的外联部待过，也在当初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能力也参加了咱们的英语辩论社团。同时因为倾斜这个平台它是比较大的嘛，
没错，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就是公益性的组织活动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公益社团，它在沈阳市的那个团委的带领下就成立了一些高校联盟。其实啊，我也是在这个社工十字会或者是高校联盟里边担任过轮值助理。说到这儿啊，我的人脉关系包括认识很多小伙伴，得到很多更加比较先进的消息，都是从这里得来的
啊，就是可以为你带来一些人脉与就业的一些渠道。
对对，
学长说到这儿呢，我还想问您一下，什么是高校联盟呢？
高校联盟是这样的，就是沈阳市每个学校呢它可能都有公益社团，但是呢我们每个社团因为毕竟都是学生成立的，可以说呀它的力量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有这么一个组织把我们很多公益社团联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大一点的活动，那么有一个发起人把他的活动的想法发在这个群里，通过咱们沈阳市的团委啊或者是一些公益组织得到一个认证以后，这样我们很多社团真正了解这个活动以后，就可以每个社团都做这个事情，由点及面，那这样这个公益活动它的影响力将会是非常大的。
那么学长作为倾斜的会长，在很多方面我觉得你像一个很大的组织者，那么你觉得人才选拔人才的标准具体是什么呢？
就我们社团而言，或者就我从事的一些职位而言吧，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想要担任这个部门或者是这个职位，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你想要积极主动的去从事这个部门或者是这个职位它所应有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责任感。
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你在这样一个团队里，你肯定就不是一个个人，那么你能不能很好的跟这个团队里的其他人进行一个合作，或者说有一个融洽的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错，团队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学长的眼中，能力是怎么培养的呢？
我觉得吧，这个能力有很多方面，并且它是有不同层次的。你比如说吧，你是一个基础的员工，或者可能你只是大一的一个部员，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能否很好的调节自己的情绪，是不是愿意去做一些别人不做的事情，你能不能积极主动的去担当，我觉得这个能力就很重要。那当你身为一个部长，或者你身为一个基础的领导者的时候，那我就觉得你能不能很好的去协调整个团队的运作，能不能很好的提高大家的积极性，能不能积极主动的去组织一些活动，并且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觉得这个组织能力和这个领导能力又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它并不是说有第一能力或者第二能力，只不过是你处在这个角色中哪一种能力才是你最需要的。
没错，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位嘛，他需要有不一样的社会责任感。
那学长，您刚刚也提到了对部员的选拔和选择，也提到了能力相关的问题。现在的就业压力也是非常的大，缺的不是人，而是人才。那学长，您对人才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和我刚才说的那个能力其实是有相似点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要经过无数次的面试啊，包括是投简历等等，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个简历啊，或者是一场简单的面试，不可能很完整并且完美的把我们自己的优点展示给那个面试者。
没错。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展示自己，让别人认准你是一个人才，是他一个所需要的人才的话，那这就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从很多细小的情节啊，或者是你的言语谈吐之间，会让面试官有那么一种感觉。
哦，就还是看这个人的综合素质。
对的，因为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
那学长，既然说到这儿了，学长现在您也已经大三了，不知道您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呢？是要坚持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创业呢，还是要去读研或者出国？
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考虑过很多次，也和自己的父母啊，包括朋友商量过。因为现在我已经是大三下了，说真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时期。我目前自己的想法呢，就是想可能还会自主创业会多一点，因为我在学校的这段时光，我自己感觉自己的性格所指还是比较乐观和一种开放的人士，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适合我。
家里是支持的吗？
这个其实我还没有和我爸妈认真的商量过，只不过是和他们简单的聊过。但是我相信家里人应该会给我一个最大的支持。
对，因为学长本身就特别的优秀，是吧？
能力够。那大学就像一个小社会，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就不太好处理。那学长平时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呢？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大学里边，我们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可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最基本的吧，我们可以说是跟室友相处，或者跟班上的同学相处。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你和别人相处得好，这样的话你其实会感到很开心。这样的话其实对你的各方面都是有益的。我觉得就是在和同学之间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我觉得做到以下几点应该是比较好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呢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性格，可能 可能每个人做的事情呢，都有的时候会让对方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或者是不适应，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没有必要去非要指出来啊，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时候宽容的对待他，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还有一点，我就是觉得在大学嘛，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很多的圈子，觉得自己好像插不上话呀，或者融不进去这个圈子。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说过度的焦虑，因为我觉得你首先要做好你自己，然后呢，尽可能的去和周边的人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
就还是始终以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去和周围进行接触，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圈子保持融洽。
对的，因为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问题也确实是我们大学生的一个重要难题嘛，可以说。
好了，我们换一换节奏，刚刚聊了那么多一些比较严肃比较认真的话题，那我想问学长，您有什么爱好或者特长吗？
说到爱好和特长啊，其实我是一个挺爱动的人，所以旅游和运动嘛，就是我的首要选择了。当然平时有的时候我也喜欢自己摆弄摆弄那些电脑的小插件，爱剪辑啊， PS 啊，这些简单的技术，包括微信公众平台的简单推送。其实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啊，让自己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对，那学长像您这么说，您看您又有好的体力，经常出去旅游，爱动，然后又会一些 PS PR 的软件，那您去进行支教活动，真是又可以做前期，又可以做后期，还可以进行活动当中去进行授课活动，
特别的全能。我觉得学长就是，
其实啊，你们只是看到了我比较优秀的地方，我只是把这些好的一面啊展示给你们，我的缺点和不足啊，那可是多了去了，还需要我好好完善呢。
没错，人就是需要不断的进步嘛。那学长在今天的节目中要给学弟学妹们哪些人生道理来分享一下呢？
我希望啊，在座的学弟学妹们，包括在收听广播的学弟学妹们，他们能够在大学里边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且真的为之而奋斗，以后你再想起来，你会觉得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我希望大家在不搁置自己学业的情况下，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敢于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没错，
为梦去拼。
那今天呢，吴森学长做客我们人物杂志，给我们分享了许多有意义的志愿者方面的活动，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多多参与其中。
没错，那作为青协的一员呢，我在这里也是非常的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青协组织的各项志愿活动中，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感悟。那同时呢，也再次感谢吴森学长的到来。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导播王潇涵、李婉芷，感谢记者团成员陈晴晴、林雨琦。
这里是人物杂志，带给你最真实的故事。我是主播福东，
我是主播舒怡，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自然心语，留下后人学语。